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52篇金香坛。我们经过燔祭坛、桌子、灯台、约柜以后，就到达金香坛面前。我们来到这座坛面前，独一的喜好、唯一的兴趣就是祷告，在代求上与基督合一。我们在香坛面前会献上怎样的祷告？我们会献上私人的祷告或个人的祷告吗？不，我们在香坛面前所献上的祷告乃是代求的祷告。每当我们在香坛面前开口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所发出的祷告不是私人、个人的祷告，而是代求的祷告。在这里，我们对自己、对自己的利益不再有兴趣。我们不是顾虑自己而为自己祷告，而是为别人代求。那时候，我们在经历中就真是基督的肢体，真是身体基督、团体基督的一部分了。不但如此，那也是我们在基督代求的执事上与他配合的时候，他以一种方式代求，我们就按他代求的方式来与他配合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在代求的祷告中来实现他的代求。真稀奇，在这里我们真与主是一。神圣旅程的目的地，在外院子的燔祭坛那里有一种的深奥，在桌子、灯台、约柜、香坛那里有另一种的深奥。所以和帐幕、外院子有关的至少有五种深奥。在神看来，今天少有信徒在香坛面前祷告，原因乃是他们没有经历这一切的深奥。正如我们已经指出，在第一座坛祷告的人也许很多，在第二座坛代求的人却不多。我们要在第二座坛代求，首先就必须经历燔祭坛。我们经历燔祭坛的时候，必须对于血和灰有完全的体认，然后我们必须继续经历桌子上的饼，这饼表征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此后我们往前到灯台那里，这灯台表征基督做我们的光。接着我们到约柜面前，这约柜表征基督是神的见证，这见证与我们天然的人相对。我们经历了第一座坛、桌子、灯台、约柜以后，就可以来到香坛面前，并且留在那里。我们一旦到达香坛跟前，我们就该留在香坛这里，比在外院子或帐幕其他的地方留得更久。在这里我们必须祷告再祷告。这座金香坛是神圣旅程的目的地，这段旅程开始于外院子的祭坛，经过桌子、灯台、约柜，终止于香坛。因为神圣的旅程停在这里，我们就必须留在这里祷告。你祷告的时候是在哪里？你也许会说你在神里面，然而这个答复太笼统了，你必须指出一个特定的地方来。当你在神里面的时候，你留在哪里？你是留在桌子面前吗？还是留在灯台或约柜面前？花时间在桌子、灯台、约柜面前的确不错，但我们不该留在这些地方，因为这些地方不是我们的目的地。我们的目的地乃是香坛，因着香坛是我们的目的地，只要我们一到达那里，我们就该一直留在香坛那里祷告。你经历了更多以后，就会更完全领会我所说的，然后按着你所经历的，你会说同样的话。你会宣告说，我经过了一座坛、桌子、灯台、月柜以后，现今在香坛。你会宣告说，我经过了第一座坛、桌子、灯台、约柜以后，现今在香坛面前，为着神的权益，为着众召会并众圣徒代求。如果我们留在香坛面前，然后在基督里并同着基督，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升到神那里去。这就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这个人由我们的祷告显明出来，我们的祷告代表我们自己。在第一座坛和第二座坛的祷告都是如此，凡我们所祷告的就代表我们。我们有怎样的祷告决定于我们是怎样的人，因为我们的祷告把我们这个人显明出来了。假设有个小偷祷告，当然他的祷告会表明他是怎样的人。保罗祷告时，他祷告的方式就代表他这个人。 照样主耶稣献给父神的祷告就表明主是怎样的人，这个原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例外。我们祷告的方式就写明我们的琐事，在第一座坛我们无法有代求的祷告，我们无法有这样的祷告，原因是我们还不是献上代求祷告的人。到这里你只到达第一座坛，你必须彻底去经历它，然后继续到桌子、灯台、约柜面前，等你到了第二座坛，你才能成为献上代求祷告的人。我们到达香坛就表明我们经历了第一座坛、桌子、灯台、约柜，并且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。异样的香，我们在香坛面前祷告时，我们的祷告既没有异样的香，也没有燔火。倘若我们被主点活过来，我们就会晓得许多基督徒以异样的香或燔火来祷告。神要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香来祷告，这意思是说我们应当与基督一同祷告，不该以异样的香来祷告。你知道异样的香是什么？凡我们所祷告的事物不是基督或是与基督无关的，都是异样的香。在神看来，这种祷告是异样的，其中含有异样的香。哦，有些人听见献上异样的香，就是祷告基督自己以外的事物，也许会问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该为着婚姻生活或家庭生活祷告吗？难道我们无需为着实际属人的事物来祷告吗？我不敢擅自告诉你该为什么祷告，然而我能说，你必须问问自己，你所祷告的事情有多少是与基督有关。如果你这样来思想你的祷告生活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光景到底怎样，你会晓得你为婚姻生活的祷告与基督毫无关系，因此那些祷告都是异样的香。不过我愿指明，我不是说我们不该为个人事物或所需要的物质东西来祷告，我的点乃是说我们要问问自己，我们的祷告有多少与基督有关。这个问题乃是一个试验，要显明我们所祷告的是真实的香还是异样的香。燔火，燔火是什么？照预表来看，任何的火别于燔祭坛上焚烧的火就是燔火。在外院子里祭坛上焚烧的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这火从天上降下以后就在祭坛上不断的焚烧，香必须由来自第一座坛上的火焚烧。如果你用其他的火来烧香，那就是燔火。有了燔火，就是我们里面有了某种天然的动机，没有受过十字架的对付。凡没有受过十字架对付却推动我们来祷告的东西都是燔火。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，我们就会晓得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是被天然的动机所推动而祷告的，他们的动机从来没有被十字架摸过，结果他们就是以燔火来祷告。祷告与基督无关的事物就是异样的香，带着没有受过十字架对付的动机来祷告，就是有了燔火。在我们的祷告中，我们也许会用燔火献上异样的香，如果我们看见异样的香和燔火的意义和严重性，我们就会承认以往许多的祷告是受天然的动机所推动的。我们也会看见我们许多的祷告与基督毫无关系。此外，我们会晓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常常不是在神里面，反倒在他以外。我们的祷告表明我们不是在神里面，我们是在神里面还是在神以外，由我们祷告的方式就表明出来了。我们的祷告总是说出我们的光景到底怎样。天然的祷告，最近一位弟兄对我说，李弟兄，你把关乎神经营的真理服侍给我们，夺去了我们的天堂，现在你好像又要来夺取我们的祷告。就一面说我们天然的祷告都必须被夺取被剥夺，也许在将来的聚会中就不会有这么多天然的祷告了。就这么说，我们中间的祷告可能会比较少。我年轻的时候很欣赏Terry 所著《如何祷告》这本书，我很宝贝这本书，把它读了好多遍。 而且将我所读的付诸实行。早期这本书的确帮助我来祷告，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他告诉我们说祷告必须先认罪，然后才能够祷告。然而这不过是来到第一座坛，经过多年的经历以后，最终我才明了这本论祷告的书是初步的。然后我阅读其他论到祷告的书籍，尤其是穆安德烈所著的和基督学祷告，这是论祷告最深的一本书。然而这本书没有给我灵，我的灵多少帮助。我们无需阅读无论如何我们无需阅读论如何祷告的书籍，只要把这些论到相谈的信息消化就够了。我无法告诉你如何祷告，但我向你保证，如果你为着这些论道相谈的信息祷告，并且付诸实行一段时间，你在祷告的事上就会成为不同的人。以往我们的祷告相当天然宗教，我必须承认，我也以天然宗教的方式来祷告。在试炼艰难的时候，无论谁都会祷告神，呼求神，但是人祷告多半是在哪里祷告？当然他们不是在帐幕的外院子里，更不是在帐幕里面聊。神所渴望的乃是在香坛那里的祷告。我们已经指出这样的祷告是代求的祷告。每当我们在香坛那里开口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不是为着自己，而是为着神永远的计划，为着他的恢复，为着他的行动，并为着他所有的召会。我们的祷告会说出我们在哪里以及我们是谁。在这些信息里，我们说到一些与祷告生活有关更深的点，我们都必须实行这些真理。如果我们晓得我们无需形式的祷告，无需献上天然宗教的祷告，这会帮助我们祷告的更多。反之，当我们到达目的地相谈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为成为代求的人，我们会终日为着别人和主的权益而代求。这样的祷告乃是神所要的馨香之气，这种祷告能完成神的旨意，满足神的愿望，并使神喜悦，神心喜悦。我们这样祷告就晓得我们是真与主是一了。我们借着代求的祷告，就能在香坛那里与他示意。 Amen。